1987年4月在新加坡南海普陀山演讲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居士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有佛缘汇聚在一起，乃前世或过去世所结下的因缘，因此今天才会在这儿会见面。我所要讲的是我本身到过西方极乐世界的亲身经历，将在极乐世界里的所见所闻之情景向所有到会者回报。我所要讲的有以下五点。一，我是怎样到极乐世界去的？基于什么因缘会到那里去？实际的情形是，我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前后大约感觉上是20个钟头，但是回返人间来时已过了6年5个余月。二，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行程中，我先后到过的地方既有罗汉洞、刀立天、兜率天，然后再到极乐世界的三个地点，下品莲花、中品莲花、上品莲花。按每品莲花又分为上中下三等，故合称九品莲花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三个地点的境界究竟是怎样的。三，是讲述九品往生的实际情形，一言之，即讲述众生在娑婆世界修持所得的功果，将决定往生到九品莲花中的哪一品去，而每一品莲花里的实际生活情形，例如他们的身形特征、衣服颜色、饮食起居、莲花的高度大小等究竟是怎样的。四，讲述极乐国的众生的修持方法，一言之，即那里的往生者是通过何种方法修行，一品一品由下而上直至成就佛道的。五，有的往生相识者托我回返娑婆世界时向他们的亲人问安。以下是法师讲述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经过。这个第一人称我是代表法师自己。一，路上遇奇缘，观音带入圣境。二，兜率天会虚云老和尚。三，弥勒菩萨开示。四，访极乐世界拜见阿弥陀佛。五，下品莲花待业往生处所。六，下品下生往生者的业望反应。七，中品莲花凡圣共居处所。八，上品莲花花开见佛。九，阿弥陀佛的开示。十，回到人间九仙山弥勒洞。一，路上遇奇缘，观音带入圣境。那是1967年10月25日的事。当日我在麦席岩寺中坐禅。按法师是该寺住持。突然仿佛听到有人在叫着我，并推着我向前走。这时我有点像醉人一般，恍恍惚惚，也不问缘由就走出了寺院。但我心里知道自己此刻要到福建省的德化县去云游。按从麦协岩寺到九仙山德化约200余华里，走着走着 一路上并不觉得辛苦，亦不会肚饿，口渴时只掬几口泉水来喝，也不知走了多少昼夜。总之，一路上不用休息睡觉，只记得当时都是白天晴天。其实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当我来到了离德化县与上永九仙山不远的地方时，只觉神志突然清醒过来。当时我听到路上的行人说，今天是10月25日，文革时期地方动乱，故人们往往选择夜间上路，我也不例外。记得那是翌日凌晨3时，在半路上我遇到了一位老法师，后来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他的装束与我一样，我们原是不相识的，在路上遇到一位同道，很自然的便不约而同的互相合掌顶礼。我们互道姓名，这位老法师自我介绍说，我法号圆观，今天咱们有缘相会，不如一起朝九仙山游玩好吗？由于同路，我点头表示赞同。于是我们边走边谈，一起上路。一路上他好像透视了我很多过去的底细，说了很多因果话，并像说神话般的将我的过去是哪一世出生在哪里，什么地点，什么时间，和盘托出。奇怪得很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牢牢记住。按7年后，法师依言到各处巡查，各事实有其人，以及时间地点皆准，都是做和尚的。只有一事为在家居士，是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地点是上永方贵阁村，名叫郑远思，生育6子2女，其中一人中进士。经查地址、时间、坟墓均属实在，现有子孙121家，450多人。一路上谈着，不知不觉已到了九仙山，福建省最高山。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大洞，叫弥勒洞，这是我们原先欲抵达的目的地。洞内只有一个房间大小，供奉着弥勒佛像，故名弥勒洞。可是当抵达九仙山，走上了半山的时候，奇异的景象就出现在眼前。只见眼前的道路突然变了，已不再是以前九仙山原有的那条路。那边的路是用石头砌成的，隐隐泛光，甚是奇特。走到了山尾一看，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旧山洞弥勒洞，却看到了另一番天地。眼前所展现的是一座前所未见的大寺庙，非常堂皇富丽，比之北平的故宫尤为雄伟壮观。大寺庙两旁还有2座宝塔，走不多时，我们便抵达了山门。只见白石铸成的山门，建筑雄伟壮丽，大门上有一个金漆大匾额，金光闪闪，上面写着几个大金字，我完全看不懂。在山门前有4个和尚，身穿红色长衣，腰系金带，法相庄严，见我们2人到来，一齐向我们下拜迎接，我们也连忙还礼。 这时我心中起了疑惑，这里和尚的装束打扮我从未见过，倒有点像喇嘛僧。他们皆含笑着说，来了来了，欢迎欢迎，于是请了我们进去。进入了山门，经过几座殿宇，奇怪得很，这里的建筑物皆会发光，各殿壮丽可观。当我们走进里面时，只见一条很长的走廊，走廊两旁种植着各种不知名和颜色不同的奇花异木。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到宝塔殿堂等建筑物。不多时，我们一行人便来到了第一大殿。在大殿上有四个大金字闪闪生辉，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，我看不懂，就问圆观老和尚，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是中天罗汉。既名为罗汉，我就在想，这一定是罗汉修持所得的境界了。走到这里，我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此地已非我们人间的世界了。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字形，其他三个字记不起来了。我与圆观老法师相遇时是凌晨三时，这时想已接近天亮时分。只见殿的内外有很多人出出入入，各种肤色，如黄、白、棕、黑的人都有，其中以黄色者居多，男女老幼皆有。他们衣装奇特，皆会发光，三五成群，有的在练武，有的在欢乐起舞，有的聚精会神的在下棋，有的在静坐养神等等。他们皆现出一种十分悦乐的神态，见我们到来，皆露出亲切的点头微笑，表示欢迎，不过并未与我们交谈。走进大殿内，我看到四个大字，圆观老法师告诉我，那是大雄宝殿四字。有两个老和尚前来迎接我们，我向他们打量着，其中一个老和尚胡须白白的很长，另一位老和尚则无须。他们一见圆观老法师的到来，立即躬身五体投地行大礼。中天罗汉对圆观老法师如此礼拜，我就在想，他绝非等闲之辈啊。当他们领我们到客厅去的当儿，我向大殿内四处观望，只见香烟缭绕，清香扑鼻，地上皆是用会泛光的白石铺设而成。但奇怪的是，殿内没有一尊佛像，但贡品却很多。鲜花宛若皮球大小，皆圆鼓鼓的，各式各样的灯饰，颜色很多，五彩缤纷。进入客厅，老和尚拿着童子取来的两杯水，只见那童子头顶上扎了两个发髻，身穿绿色衣裳，腰系金带，道童装束，十分好看。杯中的水是白色的，清凉甘美，我饮了半杯多，圆观老法师也跟着喝，喝后倍觉精神爽朗，全身舒畅，一点也不觉得疲倦。圆观老法师与老和尚耳语一番后，老和尚便嘱童子带我去洗澡。 只见有一个白色的铜盆，盛满着清水，早已放在那里。我就洗脸抹身，然后穿上为我准备好的洁净的灰色和尚服。洗完澡后，倍觉身心舒畅。这时我想，今天我一定是进入圣境了，心中喜悦之情委实难以言喻。回到客厅去时，我马上在那个老和尚面前跪了下去，拜了三拜，祈求开示，问他佛教将来的前景如何。老和尚一声不响，只见他拿起毛笔，在纸上写了八个字。这八个字是：佛自心作，教由魔主。和尚将纸递给我，我双手接过，在揣摩着这八个字的含义时，另一老和尚这样的为我解说道：这八个字，你可以横竖、竖横、左右、右左、上下、下上，尾字分开来，读出36个句子，便可以知道佛教今后100年内的情况。如果再将这36句演绎成840句，就可以知道全世界佛教将来发展的情形，直至佛教灭度为止。据法师透露，这840句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方才公布。兹仅将其中18句公布如下：佛自心作，教由魔主。教自由心，心魔作主。作主佛教，作自由魔，魔作佛教。佛由魔作，佛由魔教，心自作魔。教自由作，教作自主。主作佛教，作佛自主，作主佛教。主作佛心，教自由佛，心自由教。谈了一阵子后，老和尚叫我到房间休息。小童领我进房内时，只见房内没有卧床，只有几张很雅致的大凳椅，上面铺着很柔软的绸缎。我就在其中一张大凳上静坐，才一坐下，只觉一身舒适无比，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已放在哪里。不久，听到圆观老法师叫我的声音，我马上下地走出房间。圆观老法师对我说：现在我带你到兜率天去拜见弥勒菩萨以及你的师父虚云老和尚。我回答说：很好，多劳，谢谢你。离开大殿时，我本想向那两位老和尚告辞，圆观老法师却坚持说：不要不要，时间无多。这回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兜率天。二，兜率天会虚云老和尚。一路上我看到很多雄伟壮观的金殿、宝塔等，皆会发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但是圆观老法师向我频频催促，说时间无多，快点上路。后来我才注意到，上界的时间与我们人间不同，不宜逗留过长，否则再回到人间来时，已过了几百年，甚至几千年。我们所走的路皆白石砌成，石头隐隐发光，山上的奇花异草随风送来， 清香扑鼻，令人为之心旷神怡。转了几个弯，约有里许路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大桥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座大桥只有中间的那一大段浮现在空际，没有桥头，也没有桥尾，根本无从踏上去。再往下看，底下是万丈深渊，这桥怎样过去呢？我喃喃自语。正当我感到踌躇不前的时候，圆观老法师这样问说：你平日所持何经何咒？我回答说：平日多持妙法莲华经、楞严咒。他说：好，那你就持念吧。于是我口中喃喃持念起楞严咒来。楞严咒、全咒共有3000余字，可是我只念了20、30个字，眼前的景象蓦地起了变化。只见那座大桥前尾两头突然向陆地两边衔接起来，呈黄金色，金光闪闪，七宝构成，犹如一道七色缤纷的彩虹悬挂在空际，壮丽无愁。两边桥栏上皆有明亮的珠灯，泛出各种色光，在桥头上悬挂着5个大字，与大殿上的字样相同。我就猜想，那一定是中天罗汉桥了。过了桥，我们在桥亭中休息了一阵。当时我就问圆观老法师说，为何刚才不见桥头桥尾两边念了咒之后才能看见？他回答说，在未念咒前，你的本性原来面目被自身的业障重重包围住，挡住了视线，不能见到圣境。持了咒之后，由于咒力的催动，业障顿时烟消云散，故没有了障碍，自性清净，现出了原有的一切境界。由迷转醒，什么都能看见。所谓万里无云，万里天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休息过后，我们又在启程。我边走边持咒，忽然脚下有莲花出现，一瓣一瓣像水晶似的发出青光，叶子亦泛出各种光芒。踏上莲花，凌空而起，像腾云驾雾般的向前直趋而去，只觉耳际风声呼呼作响，但身体却不觉有大风，速度比坐飞机还要快。只见周围各种事物不断地向后倒退，在我们身边一掠而过。不多时，我的身体渐渐觉得热起来。这时呈现在眼前的有点像北京的天安门，但它却比天安门更为宽敞、宏伟、壮丽。石柱上的龙凤皆闪闪发光，屋顶如故宫样式，但全是银白色的，像一座巨大的白银城，十分雄伟。我们抵达了这座白银城，只见城门上有5种文字的匾额，第一种是中文，写着南天门，3个汉字。按南天门乃4大天王的处所。在南天门内站着很多天人，文装打扮的有点像清朝时代的官服，服饰非常华丽，衣服皆会发光。武装打扮的像戏台演古剧的武将，战甲装饰闪着亮光，十分威武。他们皆列队整齐地站立在城门口两边，双掌合十，向我们行注目礼， 欢迎我们入城，但都没有与我们讲话。进入城门十步，看到一面大镜子，此镜可照出自己的元神，辨别正邪。进了城门之后，一路上我看到无数奇异的景物，如虹、如球、如花、如电光等，在我们身边飞掠而过。在云雾层中，隐隐约约看到无数亭台楼阁、塔尖，远近不一。圆观老法师介绍说，这是四天王的，再上一层叫做刀立天。欲界天中第二天，乃玉皇大帝住处，管理着四方32天。我们没有时间看，一直冲上了几层天。圆观老法师对我说，现在已抵达兜率天了。兜率天乃欲界天中第六天，转眼之间便来到了一座殿阁山门前，只见有20余人前来迎接我们，其中一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授业恩师虚云老和尚，近代中国3大高僧之一。其中还有2个人是我认识的，一个是妙莲和尚，另一个是芙蓉大师，此2人均已往生。他们皆身穿红绸缎的袈裟，华丽非常。一看见师父虚云老和尚，我马上向他顶礼跪拜。当时我感动得差一点哭出来。师父问我说，心境好吗？还有什么喜哀吗？你可知道今天带你同来的那个人他是谁吗？我回答道，他叫圆观老法师。这时师父向我做了一个惊人的透露，他说他就是你们每天所念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我听后大吃一惊，于是连忙向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圆观老法师跪拜顶礼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。在观世音菩萨面前，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。兜率天的天人不同于我们娑婆世界，身高只有5-6尺高，那里的天人身高约3丈余。不过圆观老法师观音化身既然把我带到这里来，我的身形也自然地起了变化，也变得像他们一般高大，有3丈余高。师父当时还叮嘱我，在娑婆世界要苦苦修炼，业障要经过考验方能逐渐去除，并交代要建修寺院等等。在这里我还看到很多人，男女老幼都有，他们的装束似是明朝时代的衣装。三，弥勒菩萨开示。过后我们便一起进入兜率天内院去朝拜弥勒菩萨。当我们走进弥勒大殿时，大殿内的宏伟壮丽，委实非笔墨所能形容，到处金光闪闪，殿门前有金光灿烂的3个大字，用5种文字书写，中文写着的是兜率天。就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的样子并非像我们娑婆世界里所供奉的大肚孝佛那样，肚子圆鼓鼓的凸出来，脸上笑嘻嘻的。真正的弥勒菩萨真可说是法相庄严，具有32相80种好， 外貌非常之殊胜。大殿两边或站或坐着很多菩萨，身穿各种道衣，但以会发光的红色袈裟者居多，每人皆有一莲花座。我向前拜见弥勒菩萨，请求他开示。弥勒菩萨对我开示一些法语，他说我将来下生60亿万年后，龙华三会降临娑婆世界，届时地球上全无高山，地平如掌，娑婆世界将变成人间净土。你们教与教之间要互相爱护，互相鼓励精进，不要互相诽谤。佛教内的各宗派亦不可互相诽谤，应当互相纠结辅正。他还有开示的一些法语，但我记忆不完整，我拜谢了。之后师父虚云老和尚把我带到一座大楼阁去，阁前有一位身穿像明朝服装的武将，但他不是韦陀。这位武将领我们进入阁内，便端出由仙女采花蜜制成的糕来招待我们。我吃了一块，味道甘美无比，非常爽口，觉得很饱，同时感到精神倍增。芙蓉大师对我说，天上都是以花蜜酱为粮食，是前院天人仙女送来供养的，用各种花来加以制蜜，味道很好，人间的人能吃到此花蜜酱，去病延年，老者能返童，你多吃一点有好处的。日后我的身体的确恢复比以前年轻，直到现在未服过药。接着芙蓉大师又对我说，天界人好逸乐，不肯修行，就像人间的大富贵人家一样，不肯出家，只坐享眼前之乐，殊不知三界未出，六道轮回，不能了脱生死。我们在这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将来再降世度众生，才能真正进入菩萨道，了脱生死。这时恩师虚云老和尚也给我开示，他说末法时期应当坚持在最恶劣的环境内苦度众生，不要贪图顺境享乐，不要逆境逃避，须度恶人觉悟，回头向善，好人才有好的生活，清净修行。在恶劣的环境中，能坚持佛陀的慧命正法，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。我交代你，你将来回人间后，要告诉你的同道，特别是同修的兄弟们，要以戒为师，如旧修持，不可违心，不要篡改僧制。现在有人说楞严咒是假的，有的人把僧衣改掉，有的不信因果，说蛋是素菜，不肯苦修感动众生，反用邪法蛊惑众生，把佛经歪解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骗取供养，这些都是魔来凡间，挖掉如来慧根，让魔出头，自由害人。所以你必须极力成无智，方是无徒，你将来会到世界各国说法教化。但震旦恶劣环境中，你必须扶持我生前所开创的寺庙复兴，所以你的名字当初传法于你时取名复兴，这个用意你现在明白吗？停了一会儿，师父虚云老和尚突然一个字有一个字的高声朗诵起来， 只听他道：“青松霜雪玉坚突，海天一色变三千。”休息了一阵子后，观世音菩萨带我出大殿外，往前院去参观天井，但见一片灿烂的光亮，仙禽奇鸟比翼歌唱，优美动听，清净天乐远近腔铮，幽怨自然。仙女仙童穿着各色美丽的衣裳，排着一行一行整齐的队伍，闲游自在，四处鲜花盛开，艳丽夺目。远近亭台楼阁，各种宝塔皆会发光，真是天上仙景，人间无法比拟其万一。我一边观赏，一边赞口不绝。观世音菩萨指着一座比昆仑山更高大，放射出百种色光的宝塔，对我说：“那是太上老君、老子的处所，叫做炼丹大塔。”放眼望去，只见这座壮观以极的炼丹大塔，被云层忽显忽隐的遮住某些部分。也不知道有多少层，犹如立于大山之前。我们只在外头看一看，没有进入塔内。观世音菩萨又说，此塔乃上仙居住，四周有很多灵园树，道家修炼原型及四时花果。据说修炼仙法者修得好，在天界所属的灵元树便会开得好看，否则便会显得无生气，甚至枯萎。这时观世音菩萨催促我说，时间无多，现在我就带你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比这里更优胜，比娑婆世界更是不可比拟了。